凭着逻辑，凭着科学去认识上帝的创造，认识上帝的启示，去回应上帝的启示。但是单单靠理性和逻辑科学是绝对找不到上帝的。所以我们的啊，翻带翻了是吧，啊，再近一点，我也就很不习惯，因为有时候加在领子上就比较好一点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寻找上帝，要认识上帝，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寻找上帝，对吧？昨天我们谈到就谈到这儿了啊。昨天回来以后，下来以后，就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回应，他说按照这样讲，肯定有一个造物主，对吧？宇宙这么样的有序，这么样的精确，那怎么会没有创造呢？但是他马上就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个造物主就是耶和华上帝呢？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非常逻辑的问题。如果我不信上帝就算了，对不对？你不用问了，那信上帝信哪一位啊？这么多宗教，这么多神，为什么必须信耶和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而且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呢，你相信有神，最后你不一定成为基督徒，你可以成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对不对？那为什么必须要信耶稣呢？这位造物主和耶稣是什么关系？那根据圣经的启示，这位造物主就是耶稣所代表的耶和华上帝。为什么？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给大家讲，你必须要去研究比较宗教，对不对？看见佛教是怎么起源的，它怎么演化的，伊斯兰教怎么起源的，怎么演化的，基督教怎么起源演化的，你比较就能比较出真相。实际当初穆罕默德在这个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的时候，根本没有神的观念，他就是一个心理学的自律，他相信人天本来是合一的，但是因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念，有无明这个东西演化出很多的欲望，所以呢，你就不能够超脱生死轮回，你死了以后就去轮回啊，然后呢，下一次再变人，变成变动物。但是如果你把无明去掉，你最后就能够超脱生死轮回，进入到一个涅槃的地方，这就是佛教的最高境界，那就人天就合一了。涅槃是什么？涅槃洁净，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是释迦牟尼当初创立佛教，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神的自己心理上的一个自律，慢慢的通过几千年的改变，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现在变成一个对多神多灵多鬼的综合的崇拜，什么都拜。最近你不知道大众在拜谁吗？在拜雷锋。说起来你都不相信，我也不会相信啊，雷锋是跟我同时代的人啊，他怎么会拜他？要我不看见那个图画，我真还不会信。前面一个大的雷锋的像，很多就跪在那儿就跟那儿拜。我要不看见这图画，我根本不会相信。伊斯兰教是在主后第六世纪创立的，那它是比基督教晚了好多时间的。所以你们去读《可兰经》，你会发现《可兰经》的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旧约圣经借过去的。是伊斯兰教的学者讲，如果一个人不懂旧约圣经，他绝对读不懂可兰经。所以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些弟兄们，你们有机会来了解一下这些基要的信，这些基本重要的信仰，你就会发现就能够区别出真假来。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从昨天的信息来强调一点，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区别，但是归结到一点，就是什么？别的宗教是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找出去认识神，能够解脱人间的苦难，这个目的动机都是很好的。但是因着人和神的差距这么大，人如果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找上帝，绝对不可能找到真上帝，因为神太大，上帝太大。你看我们在讲中国一个成语叫什么，瞎子摸象，对吧？一头大象在这儿，几个人蒙上眼睛，大家就摸，每个人摸出来都不一样，都在三位空间呢，还不要说上帝在26度之外了，且不说这个，都在同一个空间，你摸出来都不一样。所以人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找上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人搞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人造神，按照自己的文化，按照自己的理念去造一个神来的。大家今天看看在庙宇里边看看那菩萨像，从他们的长相到他们的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和理念的投射。所以人去找神没有办法，找不到神。那么这位真神，他知道我们真上帝，他知道我们人根本找不到他，但是他又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那怎么办？所以神主动的从高天之上来找我们，他知道我们找不到，他来启示我们，他降杯来迁就我们，让人能够懂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世界怎么来的，今天人是怎么来的，最后世界的最终结局是什么。所以人找神的结果就是人，神在造一次神人。所以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神重新再帮我们造一次。基督教的信仰就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找人，上帝来找我。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说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它不是人想出来这一套，乃是上帝赐下来。那怎么知道上帝找人？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啊，我的圣经在那放着呢，我把它拿过来。 好，谢谢。还再近一点，这边挺近的。你们后面能听见吗？后面能听见吗？啊，好，你们听不见就举一下手，好吧？66卷圣经完全都是神的话，这个很奇特的一本书啊。过去我们一读圣经，读两页就不读了啊。神在6天之内造天地万物，人是啊，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的，一读就是完全是通话过去啊，天方夜谭就不读了。哇，后来信了主才知道这本书了不得，神赐下的话语。我给大家讲一个特点就好了，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充满了对人类历史的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个人，将来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要出现什么事儿，全都预言。这样一点，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经典做得到，他不敢，因为耶和华上帝，他不仅是人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导者，他知道人类的历史的进展，所以他敢预言。你看哪一个别的宗教说没有一个敢预言啊？所以圣经非常的独特，把整个神的启示都完整的记录在里边，这是神来召我们的一个证据。第二，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耶和华上帝是叫做三一上帝啊，独一的上帝，但是呢有三个位格啊，三个 person，圣父、圣子、圣灵。因为神对我们的爱，他最后让圣子来到，以人的形象显现在人间，在人类的社会当中生活了30多年。以这样一位以肉身显现的圣子，我们就叫他是耶稣。耶稣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拯救者啊，说旧约圣经的约书亚啊，是同一个意思，神的拯救。最后耶稣在世上生活了30多年，他用天国的道理来教育人悔改，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最后为了我们人的罪，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所以耶稣的降生、耶稣的事迹、耶稣的复活是推不翻的历史事实，耶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完全是枉然。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耶稣活了，我们才有盼望了。如果耶稣死了都不能活，我们信他的还有什么盼望？就一点盼望都没有啊！所以整个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就看见了，66卷圣经是神赐下的话语，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历史的事实，就是这两点。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在，是一个客观的信仰，就是这一下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就分开了啊。这种我今天只能很简单的给大家谈一谈，如果你们要真的要想更多的了解，就来教会哈、啊、这方面的书籍非常非常的多啊，你们可以去更多的了解。所以造天地万物的这位创造者就是 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当然就讲到这儿，还会有人问有问题。我相信耶和华上帝就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他？我前半生也没信，我这不是也不错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只谈神上帝，要谈人，谈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处在什么状况当中，我们才知道这个信仰对我们多必要。今天我就来谈人啊，谈人类的起源和归宿，究竟人怎么来的，人活在世上要干什么，将来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关于人生自己有几个很根本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人是什么，从哪儿来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过的一生是吧，是很成功的一生，美满的一生，幸福的一生。那么什么是人生？那你可以定义说，人生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走向坟墓这百十年的时间段，就是人的一生。哎，这个定义还可以，对吧？但是我们想过吗，这是人的一生。什么是人？人的定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是我活了十几岁一直到上大学都还没想过。最后我进了大学，因为我是学生物的啊。刚进大学不久就碰见我们一个副系主任，他就把我叫住，你也在我这念书的？我说是啊。有十七岁一个小孩子，个儿比现在还小，就不像大学生了。我说是啊。他一学生念生物系，我说对。他说你能告诉我人是什么吗？哇，他这一问把我问住了，从来没想过人是什么。那你搞生物的，你首先知道人是什么吧？我当然就回答不出来，从来没想过。他最后说，他看我答不出来，他说我告诉你吧，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我也不太懂啊，他在说什么。他说人就是一根气管一根食管再加上一口气，明白了吗？哎，我似懂非懂啊，觉得有一定道理。人活着你得吃饭吧，人活着你得呼吸吧，人活着不就一口气吗？这个气儿打不上来人就没了，对吧？哎，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不对，人怎么就讲话到两个管子一口气了，不太机械了吧，是不是？再一想肯定不对。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牛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那不错，人确实有两个管子一口气，但是你没有说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定义。所谓人的定义是什么？只适合人不适合于人以外的任何生物，这就是人的定义。你谈了一个两管的一个，只是一很多生物共有的特点，你怎么能叫人的定义呢？可是我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人，我也不敢和他辩论。他是副系主任，我刚入学的一个新同学，我怎么跟他辩论？可这问题就一直装在脑子里了。后来就去查字典，哇，一查字典，人的定义非常的清楚。人是什么？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哈，起码中国大陆是60年的标准答案，甚至包括美国在内。你们到美国的一些 Nature Science 的这个 Museum， 就是自然博物馆去看，都是看了一个大幅的图画，对不对？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开始猿猴四肢爬行，为什么会最后会直立呢？就是因为要劳动啊，要干活，要使用工具啊，所以呢，前肢和后肢就分化了。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行走，所以猿猴就变成半直立半爬行，哎，几乎完全的变成了直立人。你们可能有这个印象吧？有没有这印象？画了一个真的是，过去我完全相信他就是这样的，可你后来仔细想才发现问题多多啊。我是学了几十年的进化论，到美国来学习海考进化论，啊，原来完全没有反思，他从根本上的思考这东西有没有问题？大家想想。我就不说别的了，如果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猿猴又是从哪儿来的？从一直往前追，最后你发现人的祖先就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但是你还是不能停在这儿，那单细胞生物又从哪儿来的？还得往前追，追到最后有人说 我们中国人就会发现，我们的祖宗既不是炎黄，也不是老子、孔子、孟子，是什么？交子、电子、夸扣，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啊，最基本的砰砰砰砰，产生原子核，产生分子核啊，分子、原子，无机物变有机物啊，这个然后产生第一个细胞，单细胞、多细胞、陆生、水生，哎，就上了。我们常常说什么？我们是进化到高级的动物，对不对？最高级的动物。可是这并不是达尔文的思想。达尔文认为病进化根本没有方向，也没有什么方向可谈，你就是物竞天择，自然选择啊，生物老在变，当你的变化适应这环境你就留下了，适者生存，不适应就被淘汰了。你适应这环境不能表明你适应另外一个环境，对不对？所以在达尔文的思想里边，这个进化是完全是随机的，你今天之所以成为人，你就凑巧成为人而已。所以在达尔文看来，一个人比一只老鼠并不高级，因为各有各的适应。那也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观点，人今天来到世界上完全是一个偶然，一个凑巧。那就想想，如果人是偶然的机会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谈人生的意义，我们不会觉得非常没有意义。偶然来到世界上还谈什么意义？根本没有目的。除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是有目的的。大家想想，猪难道谈它的猪生意义吗？它们吃饱了喝足了睡足了长大了被人吃掉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人来到世界不是有目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根本谈不到任何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功成名就在学术上非常有地位的人，甚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你问他人生意义，他都没法去回答，因为他认为人只是一个动物的话，就没什么意义可谈。大家知道罗素吧？啊，英国很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也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有很多粉丝。开始我还不懂什么叫粉丝，啊、我这几年去大众，有人说冯博士你有好多粉丝。什么粉丝？哦 ，fans 啊 ，fans 啊！后来才知道，不仅有粉丝，还有钢丝，有铁丝啊，有很多哈、啊。你愿意这个欣赏你的人，所以很有一次呢，罗素去接演讲，就被他一群粉丝就围住了。这粉丝就问：“请问大师啊，人生的意义何在啊？”他听完以后，他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因为他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认为人就是从动物变来的，那这个时候还谈什么意义呢？有吃有喝，我们就吃喝吧，明天就要死去，就这样，是没办法。所以今天很多功成名就人，他们也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所以人就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够解决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所以很多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人，最后的结局是很悲惨。大家知道海明威啊，美国好像著名的作家海明威，他最后也是获得了那个诺贝尔文学奖，最后没想到他过了60岁生日以后，就在他住的爱德华的家里，把他最喜欢的一个双筒猎枪插得非常的亮，让这个枪托拖在地板上，枪口冲上，然后他低下头去让双筒猎枪进入他的口里，最后扳动扳机，他把自己的大半口炸掉。海明威是这样死的。那你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你还这么死、啊、也许你们会说这些都是文人啊，感情太丰富了，一时想不通就走不去了。我们搞 science 的，搞科学的，很理性，绝对不会出问题。其实根本不是，一样出问题。大家知道居里夫人吧？啊，居里夫人是我知道的迄今为止少数3-4位科学家一生2次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而且在这30位2次获诺贝尔奖金科学家当中，其他的都是一次独立获诺贝尔奖金，另外一次和别人一起共同得诺贝尔奖金。那当然很不简单，但是居里夫人是2次独立获诺贝尔奖，这个在科学史上是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那对我们搞科学的人来说，还有比得诺贝尔奖金更大的荣誉、更大的成功吗？
了诺贝尔奖，
哪怕有诺贝尔提名奖，也是津津乐道，对不对？有曾经被提名，那当然也就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甚至你说没有被提名，有一些邀请去到斯德哥尔摩去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也是很大的荣耀，对不对？那何况居里夫人一生两次获诺贝尔奖，那按我们常人讲，她一生太幸福、太满足了，因为她太成功了。
但是大家如果有机会读居里夫人传晚年的生活，你会发现居里夫人的晚年非常的凄苦，她最后几乎都麻木了，什么事都不想。她认为世界上最值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和她的亲人能够有一次团聚，就到这个程度。这都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人是怎么来的，你根本找不到意义。你不成功，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成功，你同样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啊，所以，还有人之初是性善还是性恶，啊，一直也是争论不已的问题。然后，人的最终的归属在什么地方？真是人死路灯灭吗？还是说人死了以后还有生命？啊，这些问题都是困惑的人类很长时间的问题。你看，很多人解决不了了，就用文艺诗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惆怅。大家知道曹雪芹啊，《红楼梦》里面有一首《好了歌》，啊，把人生都写透了。他说什么？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既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哇，读了这些，我觉得曹雪芹把人生都写透了，功名利禄都没有意思。你知道我2005年我去这个伦敦复试完了以后，我知道马克思是埋在伦敦，所以我就想去看看马克思的墓。后来一个台湾的牧师就带我去看，哎，经过很多的周折，在Highgate 啊那个 park。外面看见很破旧，但是因为有马克思的墓在里面，所以门票很贵，一个人的门票1英镑啊，就是那个很小一个的英元了啊。照相机还要另外收钱，你带一个照相机还收1镑，带一个两个照相机就再收2镑。哇，我最后就不敢多带了，就再带一个照相机去了啊。那去了以后，你一进去以后，很小一个的英元，你往左边一拐，就看见很远的地方一个灰的方正方形的大理石啊，很高。立在那儿，然后就黑色的马克思的头像竖着，所以很远就看见了。我就过去看，一看呢，里面几乎没有人，只有3、4个游客，里边有几枝鲜花。后来我就跟这些游客谈一谈，啊，大概都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啊，那几个人看，哇！当时我站在那儿，我真是，我就想，要是我40年以前我站在那儿会怎么样？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你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连周恩来差点没得到的啊，能够冠以马克思，那其实人是真是最大的肯定啊。那我今天站在老祖宗门前了啊，我应该怎么想？哎呀，实际在那儿什么都没想，就是这句话：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坟墓了。所以我回来以后就跟他们讲，这门票怎么这么贵啊？啊，有的同事就说，连马克思可能都没有想到，人死了以后，最后会利用他的坟墓来榨取他最后的剩余价值。你看见了吗？人你再有名，有一天就过去了，全都没有了。《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马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啊，过去的很多的大的事情，不过就是渔夫樵夫有空的时候举着一杯浑浊的老酒，
谈话的笑料而已，就是这样的。人的东西很快很快就过去了。我最近看了一个新的大众民谣，讲得非常的具体，把人从零岁到一百岁全都写到啊，零岁娃娃出场，十岁呢快乐成长，二十岁为情彷徨，三十岁基本定向，四十岁拼命打闯，五十岁回头望望啊，前半生过了，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搓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一百岁挂在墙上。这个他的结局是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凄凉。哎呀，我觉得这个民谣真是把人生都道尽了啊，把你人生所有的外衣全都剥掉了，不管你的权势、你的地位，你这都是一样，都在那就完了，你就逃不过就这一劫了。啊，那你说这个人生意义还在什么地方？我们追求人生，人生的意义何在？而且人死了以后，我去看了一些西方的这个叫做墓志铭哈，就写在墓碑上的那些话，它跟东方不太一样的。啊，东方我们人死了都是很庄严肃穆的哈，青山有幸埋忠骨，万古流芳啊，都是这种非常啊这个雄伟的这个话。但是西方就不一样，西方人很俏皮啊，西方人很俏皮。你看，德国很著名的一个剧作家，他93年过世的时候，他墓碑上只有两个字儿，剧终。然后呢，法国一个钢琴演奏家，在他弥留的时候，他嘱咐。他的墓碑上什么字儿都不要写，只有一个金色的休止符，停止了。然后有一个世界这个高尔夫冠军，最后他死了以后，有人给他献了一个花圈，写的什么？唯有这一次入洞是没有奖杯的。啊，你读了以后就觉得真是哭笑不得啊！你无论是东方的这种庄严肃穆，无论是西方的这种俏皮。好像都说明一件事情，好像死亡就是人生的结束，真是这样吗？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这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人生根本就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但是回答这几个问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过了人自身的智慧。如果我们人要去回答，一定是真正无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大家今天做 software， 对不对？编计算机的程序，那如果我问这个程序本身，你怎么来的？你要干什么？程序能回答我吗？程序回答不了。我要问这个程序怎么来的，我问谁？谁编的这个程序，对不对？问这个程序的编写员，他就会很清楚的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编这个程序？我是怎么把它编成的？今天同样，我们要问人怎么来的？人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你光问人本身不行，要问谁？问当初造人的这一位，问上帝，那就清楚了。所以，关于人生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一回到圣经，你会发现非常的清楚。我直接今天给大家以两节圣经来看一看啊。第一，都是在创世纪，创世纪的1章26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在创世纪的2章7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人的定义就非常的清楚了。人是什么呢？人是什么？人首先是耶和华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有耶和华的生气的活物。你看这定义好不好？首先，人是一个活物，什么样的活物呢？
是耶和华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又成就造的，而且呢有耶和华的神迹，这样一个活物。这个是除了人以外的任何生物动物都没有的特点。我们读创世纪，我们会看见所有地上的活物动物都是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的，但是唯独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唯独只有人有耶和华的身体，有耶和华的灵。大家看看这个定义是不是比两个管子一口气强多了？对不对？这个只能适合人啊，只能适合人。当然大家就问，那耶和华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当然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绝不是指他的外貌外貌外形，因为上帝是个灵，他不具外貌。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主要有这个三个方面：一个在道德的属性上像上帝；第二有尊严；第三在地上有管理的权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一直讲了人权啊，西方社会一直在讲人权，什么意思？这个人权，所谓人权是天赋人权，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阶层、什么样的经济地位、男人女人什么样的性别，他都是耶和华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具有他最起码的尊严。这也就是所以今天讲人权才知道都是从圣经来的，他有依据。我今天就简单给大家谈一谈，在道德的属性上向上帝是什么意思。第一，有自由的意志。啊，圣经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就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他是完全凭己意办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那么这样按照神的形象、上帝形象造的人，神就赋予人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这样造的人是有思想的，他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常常有人说：“哎呀，说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不造一个说什么？上帝说什么就听什么。”上帝说别吃这个果子就别吃，那该多好啊，舍得他犯罪了还能连累我们。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上帝说什么就听什么呢？当然可以，但是这仿佛就是上帝造了一个洋娃娃，一按电钮他就说 I love you， 这就完全没有自由意志。上帝造的这就不是上帝的形象啊，所以他允许上帝允许人自己去思想自己做决定，但是往往上帝都不是让人自己去乱闯啊。每一件事进来了以后，上帝就告诉他：你这条路是好路，是活路，是生路；这条路是死路，但是你自个儿定，你是自己去选。因为当人有选择的时候，他才会负责任。如果他完全没选择，根本没有责任可负，对不对？我必须这样做啊！所以这是第一条自由意志。第二，创造性。圣经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居住的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所以我们的创造主就是这么一个有无限的绝对的创造性，然后呢，他把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也放给了我们人。所以你看，我们几千年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啊！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前几年回大陆啊，我很多年没回去了，2004年第一次回去。到了上海以后，因为在美国的手机不能用啊，所以我就要到一个手机店，去买一个手机。结果呢，这个服务员非常的热情，你上来，你要买什么样的手机啊？是要一电的，是两电的，一卡的，两卡的？我从来没听过，是什么意思？他很奇怪，他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我想了半天，怎么告诉他？我说我刚从乡下来。哦，原来这个。大陆手机的款式比北美大陆花样多的太多了，我们回去真是就想从乡下拒绝了。他又给我讲了半天，我还是没听懂。花了最便宜的，我说我就要一个能说话的就行了，什么不能都不要，就要说，最后还花1000多块钱。所以就看整个科学技术一代一代，很快就可以行啊。这个人的创造性啊，这是第二。第三，圣洁。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 所以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他就希望这样受造的人能够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有了这个律法，我们就有一个尺度，有一个镜子，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这就我们讲的良知，大家都知道，承认人有良知吧？可良知怎么来的？过去讲不清楚啊，一读圣经就知道了。原来是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自己要去做一个判断，知道哪一些是当做的，哪一些是不当做的啊。第三方面，第四是灵性。所以圣经说，上帝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所以这样受造的人是有灵气的人，他一定注定了他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完全的满足，他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追求和耶和华上帝的关系。所以可以说，人对上帝的敬拜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就是神，就是这样造的。他一定要追求和上帝的关系，否则的话，他物质世界再丰富，他一定不能够最后的满足。最后，永恒。传道书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灵。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可以说，人对永恒的渴求，对永生的渴求，是每一个人最深最根本的渴求。尽管有时候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实际这个最深的渴求就是希望能够永远不死，永远活着。原来这就是上帝把这个永恒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向大家看，弟兄姊妹朋友看，这些特点只有人才有，人类人以外的别的动物没有啊。你就按照进化论，类人猿啊和人的关系最亲密。我们看见类人猿有没有哪一天他们自个儿一开会，马上就组装一辆小轿车自个儿开着跑了，有没有？那绝对没有啊，什么叫创造性啊？所以你看，人以外的人没有这些特点。所以从圣经就看得很清楚，人和别的动物之间有一条截然不可跨越的鸿沟，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有上帝的教，别的动物没有，根本不可能进化过来。将来如果上帝允许，我再来从科学给你们讲进化论和创造论，从科学本身来讲科学的数据。今天单从圣经就看得很清楚，它绝对进化不过来啊！是不是耶和华特命用这样的方式来造人？那当然大家要问了，整个在宇宙万物之中，包括天使，天使都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圣经讲，最后神是不救拔那些犯罪的天使，最后大审判完了以后，整个这些犯罪天使就打到地狱里去了。但是上帝要救拔人，就是可以说在神的眼里，虽然人我们是在时空是这么渺小，可是在上帝的眼里是非常的宝贵，可以说在一个上帝之下，在万物之上的这么样一个重要的地位。那当然就要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上帝要用按他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呢？那上帝需要我们干什么呢？活在世界上做什么呢？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人生的目标，也就是人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彰显上帝的荣耀；第二，享受与上帝的同在，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目标。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要造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言行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把上帝的这种荣美、这种荣耀把它彰显出来，而且这样我们能够和上帝能够和谐亲密的相处，能够享受上帝的各种恩典，最后就是人活在世上的最高的目的或者人生终极的目标。这一首人生最终的归属，一部分人进入永生，一部分人进入永刑，就是说一部分人最后在天堂上，一部分在地狱，没有挂在中间，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狱的，没有，不是在天上呢就在地狱里，没有第三条路线可以走啊。这地方我会讲为什么啊。人的本性如何呢？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人之初，人之初是性本善，就是看我们是哪一个之初。如果我们讲的人之初是上帝造人之初，性本善；如果我们讲的人之初是讲我们从母亲肚子出来之初，性本恶。 大家看见没有？争论了千百年的问题，一回到造物主的启示，全都清楚。我把这我自己讲不清了啊，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问题讲得太清楚了。所以信徒以前还看很多哲理的书，一读了圣经清楚，再不读别的书，读得很少，因为别的书都没有讲透。他首先没讲透你人是干什么，人怎么来的，他再讲上边的很多东西就是比较肤浅。真正从圣经是从根儿上讲起，所以把很多问题讲得很透。这时候我就要进入一个题目了，都不爱听的，人人都是罪人。这个题目很多人很反感，当初我也很反感。那时候我送太太去禅定班，我自己不去。啊，每个礼拜我吃完饭，我送到教会，然后继续做实验了。到十点钟，实验结束，我在这接他们，包接包送，态度非常好。就是自己不去，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吧？哈，我也不空虚，我的科学研究都搞不完，还哪有时间空虚呢？啊，太太在家带着孩子呢，你自个愿意去充实验也很好。啊，是很支持他去，但自己不去。但有时候就不凑巧，在外边等半天，他们也不出来。就是他那天晚上，哎，出去要进去看一看，一进去两步就，这租一个美国人的那个办事室不好，比这大一倍，完全是空旷的，就是没有任何遮拦，就是几个桌子，这边一个小组，那边一个小组，我一进去，大伙儿都回头看我，因为这茶经快结束，又进来一个人，都干什么了？都十点多了，这时候你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啊，你马上走出去吧，众目睽睽走下去，觉得太不礼貌了，有时候十来秒就坐下来听嘛，哎，不听那好。一听啊，那气儿真是不打一处的。那次坐下一听，今天那个技术就对着身体，哎呀，主啊，我们又犯罪了，又得罪了你了，又不对，我是怎么搞的？又回到文化革命斗士貔貅了。就是我们是见过这些的哈，很多事情一闪现，那怎么好容易在刚自由了几年，现在又套上了？哪儿来的罪？何罪之有？我怎么是罪人呢？我犯了什么罪啊？啊，就特别不能接受。前几天我去到一个福音营，有一个来探亲的父亲，他来看女儿，因为女儿已经信主了，就把她带到教会。他一看弟兄姊妹都很欢迎他啊，他觉得很温暖，他觉得教会很好。然后听牧师讲到呢，讲的也就不错，他挺爱听的，每次都来。哎，后来你听见牧师讲，每个人都是罪人，他受不了，他下来找牧师，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们信主也都是这样，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啊，你是谁啊？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太懂。你是老运动员，请问你是哪个运动特长啊？跆拳道啊，竞赛啊，还是五项全能啊？他说不是不是，他说老运动员就是大陆的政治运动特别的多，每一次政治运动一来，我就揪出来被斗。这每次运动都和我有关系，当然是老运动员。啊，这不是明白。他这个牧师说啊，那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运动太多了，每次运动呢他都是被斗争的对象。他说当时我给自个儿定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斗我就是死不认罪，坚决顶住。当然受很多很多的苦，哎，就这样顶过来了几十年。他说你看那么困难时候我都没认罪啊，今天这么好到美国来看女儿了，反正我认罪了，那么困难时候我都顶住了，都是孩子顶不住嘛。他说他还举了一条非常他认为非常杀力的一个证据啊，他说你看我当初来美国看女儿，我们当地的公安局在我申请签证的时候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那如果我是犯了罪，那这美国不会给我签证，我怎么会来美国呢？他说我没罪，所以你只要不让我说我是罪人，我马上信耶稣。你想想，你不是罪人还信耶稣干什么？后来他在那个大会上当了几百人宣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蒙神的恩典，被神的恩所赦免的一个罪人。他那天信主。我想这个老先生的这个观点啊，可能代表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往往就是把罪只看成是刑事犯罪啊，杀人了，放火了，啊，收回了贿赂啊，啊，这个或者是违法乱纪啊，触犯了国家的刑律，被起诉了，国家宣判，法律宣判，你几年几年徒刑，坐多少监，这就犯罪了，有罪了。 甚至我实际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的刑律，但是因为没人知道，没人告发我，所以还是没罪。甚至已经被告发了，可能最后律师宣判我无罪释放，还是没罪。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罪，刑事犯罪。那么刑事犯罪是不是罪呢？在圣经里当然是罪，但是圣经所讲的罪比刑事犯罪这个范围还要宽。实际圣经用了很多的字来形容罪，实际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射箭不中弧。什么意思啊？射箭打靶不能射到最中间这个红心，偏离了标准。因为过去打靶十环就是满环，对不对？现在不行了，十一环才是满环。就十一环就是在红心那个中间，那才是十一环，一打到十环都不是满环。就是你偏离的这个中心达不到最中心，这就是圣经的罪的含义。那怎么讲呢？首先，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整个人类全部陷在罪里，因为人和上帝的关系断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人不再以上帝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既然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就绝对不能够去彰显神的荣耀，而且也不能够再和神在一起，因为神是那么圣洁的一位。所以最后人是被逐出伊甸园，不能够和上帝生活在一起。所以从根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再不能够达到上帝为我们制定的人生的终极的目标，就是偏离了上帝为我们制定的人生目标，当然是犯罪。所以圣经怎么说？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本来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是需要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对不对？可现在呢，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然从总的方面我们就偏离了上帝的目标，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此外，每一个人都达不到上帝为我们人所制定的道德标准，都偏离了这个标准。当然这个道德标准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有很多的启示，最集中的记录在什么地方？以色列的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神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前四条谈上帝和人的关系，后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后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这十条诫命归纳为两条最大。第一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最大的，全心全意的爱上帝。第二是什么？要爱人如己，像爱自己要去爱别人。如果我们做到这两条，全心全意爱上帝，能够像爱自己要去爱别人，我们就达到了上帝的标准。但是离开了上帝的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今天我们当中可能有些慕道友朋友，你们可能在你工作很认真，有责任心，愿意帮助他人啊。这个你在同学们当中、朋友当中啊，都是有威望，这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如果到现在你连照我们、爱我们、救我们的上帝都还不承认他、不接受他，我们还在这爱他吗？是在上帝的眼里，第一条的大的诫命就犯，这就是上帝的标准。既然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上帝，还是三心二意半心半意？恐怕我们都自己的每一天审查我们自己。爱人如己也是非常的困难。孔夫子都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东西就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你要主动的像爱自己要去爱别人。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都有很多很多条件的啊。哪儿能像爱自己一样就爱别人？所以你看根本做不到，做不到。而且呢，圣经还把这个分了诫命分了两点哈。第一呢，就是直接用自己的行为去对抗上帝的诫命。神说不许杀人，不可偷盗啊，不可奸淫，我们就杀人偷盗奸淫，我们就去否认上帝，那当然这就要直接和上帝的诫命相对抗，就有点像刑事犯罪了啊，和社会的刑律相对抗，这当然是罪。 你看保罗就列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意是嫉妒、凶杀、真禁、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恐怕没有一个人每一点都沾上了啊，恐怕也很难一点都不沾边了啊。如果对号入座，恐怕我们总能对上一条两条了啊。所以这个都是讲的那个道德上的那种神不学的那种恶行啊，就所谓的积极的犯罪。同时呢，圣经讲什么？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对不对？上帝律法这么清楚了，我们非要去违对抗神的律法去行，那当然是犯罪，这就是孝行是犯罪。可是还讲的另外一种所谓消极犯罪是什么？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那表面上没做坏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去做点点好事，我们却不去做，在上帝眼里同样是罪。为什么？偏离了上帝的标准。所以无论是积极犯罪、消极犯罪，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偏离了上帝的标准。这就是上帝在谈到罪的含义。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明白了上帝啊启示我们的罪的含义，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整个罪的根源，叫做罪性或者罪根。我常常给大家讲，我说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在孩子们身上最清楚啊。你看孩子一方面给家庭带来很多的欢乐的啊，很天真很可爱，可是孩子绝对的自我中心，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全都得先引着他，稍不如意就在地上大滚撒泼啊，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那谁教给他要这么自私的？没有人教啊。这就是本心是人。因为孩子呀，他年纪小单纯，他不懂得一件事情的后果，他不会说啊，我这样说这样做别人怎么应，他根本不会想这个，所以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行为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今天长大了，思想复杂了很多了啊，做一件事情以前现在想一想，我这样做是利大还是弊大，对不对？先权衡了利弊，然后再决定我们怎么做。实际呢，很多我们心里想的就不是像孩子这样直接就出来了。但是这样一个自我核心的思想，我们长大了以后并没有随着教育就去掉了，只是用更巧妙更隐蔽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了哈，我们要做一件好事非常的困难，要卯足的劲儿啊，下很大的决心，像登山似的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才能够一步一步走上去啊，很艰难。只要说做坏事根本不用努力，只要一放松呲溜一下全都下来了。做坏事容易做好事难，对不对？这是大家可能都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后来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读了圣经才明白，原来人的本性就是趋向于自私，除非我们有很大的力气逆着我们的本性去做事，才能做出一两件好事来。只要一放松，顺着本心一做，绝对全都是坏事。这就是人性的根本的罪。因为有这个自我中心的思想在里边，所以他一定到时候就会表达出来。所以圣经讲什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然后这个思想里面有这个自我中心的东西在里边，只要一直酝酿着酝酿着，一旦怀疑失合，马上就表达出去。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罪性，所以他一定要表达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啊，就这样。当然我们今天看标准，我一直在说一定是上帝的标准，不能看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一直在变，只要大家都去行就不觉得是坏事。今天看看中国的大陆道德人心的沉沦，真是到了非常让人心惊胆战的地步。 因为我是这60年的见证人了，啊，一直这个从49年这样走过来。你看，包括在文化领域当中，啊，如果说要把一个人搞臭，把他打下来，加一条罪名就够了。这是生活作风糜烂，乱搞两性关系，这个人就是一臭万年，一辈子不得翻身的。你看今天回到大陆去，包二奶包三奶，公开的同居情人关系太多了，甚至有的有 CEO 告诉我，他们在公开场合都是带情妇，如果公开场合敢带原配夫人，都是说你怕老婆，直到这个程度，不以为耻反应为荣，因为大家都这样做。还发明了很多新名词，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我听了一个叫 MBA， 你们知道 MBA 是什么吗 ？M married， B but， A available， married but available， 那就是说我虽然结婚了，还是可以给你乱来，就这意思。叫 MBA， 哇，这发明很多新名，不以为是羞耻，还以为是荣，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在上帝的律法里，两性关系上帝只是为夫妻所设立的，任何婚前的同居、婚后的婚外情，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犯奸淫，将来到面对上帝是什么？不是如此，不仅如此啊，主耶稣讲了一句让我们都是男士弟兄心惊胆战的话呀，主耶稣说，你听见有人说不可奸淫，但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见着妇女就动淫念，他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哇，你看看这种多厉害，没有行出来，心里想的主耶稣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受到之物在造物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呀，你没东西可以隐瞒住的，将来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就是上帝的律法，千年不变，万年不变，永远不变，最后都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接受审判。所以我们今天看标准一定是上帝的标准。当然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是不是说我们每天每一件事儿都是在犯罪啊？也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些善行的。你看最近像汶川地震啊，啊，很多灾难面临很多修己救人的事情，那也是很让人感动，因为他毕竟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嘛。虽然说他被罪玷污和扭曲，他必定还有一些善的火花在里边。但是难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够永远行善而不犯罪。我记得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他说啊，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想毛泽东的功过不在我这儿评，但这句话是真的，一个人没有办法永远做好事，包括他自己的。所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可以做三件五件好事，但是不能永远做好事，常常是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这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情况。所以每个人都有罪啊，都有罪。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欲望没有表达出来，不是我们不喜欢犯罪，而是怕犯罪的后果，因为外边有监狱有法院等等。如果大家不信，我不妨做一个试验，如果阿巴克皮的这个市长今天晚上宣布，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到明天晚上12点，24小时，只要在24小时这个时间的区间里，只要在阿巴克皮的这个市区的范围里边，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一律不追究责任，大家看看这24小时的阿巴克皮会乱成什么样子，我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所有内心的恶全都出来了，这就是人性的败坏。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认识了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罪的含义，我们用那个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不是罪人。所以老约翰最后在约翰一书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啊，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那如果又犯了罪又怎么样呢？那就很厉害了，罪最后带来的结果必须要付上死亡的代价，犯了罪的人必须要死，这就最严重就在这儿了啊。这边很多很多的经文，所以首先 犯了罪要死亡是什么？灵性的死亡。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断了，这一条非常的要紧呐、啊。我们作为这么渺小一个受造物，如果和永恒的源头和真善美的源头断了，你说我们人生活的市场还有什么用？人和上帝的关系是一个纵向的关系，如果你跟纵向关系一断，所有人的横向关系全部脱离，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自己之间完全脱离，人和人之间再不是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恨，彼此相杀。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走过来。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自身。人类历史上的不乏有很多的改革者啊，革命者，这个改革者，他们可能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但是人自身就是罪人，就是需要悔改，自身的罪都没有得到解决，你的革命改革怎么会再带来好的结果？最后不过是以暴易暴，一个暴力推翻一个政权，再被另外一个暴力推翻而已。中国是这样，世界全都这样，几十年一个轮回，几十年一个轮回。可能当初的改革者都还是有很多良好的愿望，希望社会看见社会的不公黑暗，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改革没有成功以前，没有掌权以前，还能够忍辱负重，还能够做出牺牲。可是一旦革命成功，大权在手，马上所有的私欲全部暴露出来，就是这样再腐败下去。最近有一个弟兄跟我谈话，哎，我很受启发。他说啊，过去我们一直相信马克思主义啊，从阶级社会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呢过渡到无阶级社会，对不对？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整个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建一个过渡阶段。他后来你想，哪有无产阶级专政呢、啊？根本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当无产阶级变成专政的阶级的时候，他就不是无产阶级了，他就变成有产阶级，他变成权力阶级，他变成统治者了，他哪还是无产阶级呢？他的整个思想意念全都变了，这根本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哎，我跟你讲，是真是这样啊，从来没想。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根本是讲不通的，单从人的角度看根本没有办法，几十年轮回一下，几十年轮回一下。我不怀疑很多革命者当初的美好的愿望，但是人自身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你怎么可以把一个改革进行到？大家知道袁世明，袁世明就是在这个问题先认识到人的问题，他最后在思考信仰的问题了。六四以后他就逃到巴黎去，逃到巴黎，他们就在巴黎建立这个民主阵线。结果呢，在这个民主阵线内就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说袁世明想，不对啊，我们这还没掌权呢就开始争权夺利了，那真是让最后让我们掌权，我们会比建立当权者好吗？肯定不会。最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们骨子里有毛病，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思想真正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出路在哪。他看到人自身的问题，然后他再去寻求上帝。可今天人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人际的关系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没有上帝的爱，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人和物也出问题。过去上帝给我们文化的托付就是我们要做地上他的管家，对不对？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鱼。但是人抛弃了上帝，离开上帝以后，都不是管上帝的托付了，就是怎么样对自己有利，急功近利，所以整个生态的破坏非常的严重。所以你看看整个的情况，大家能看得见今天整个气候的反常啊，非常的厉害。人和自己也出问题，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的，活着干什么，都是随大流了啊。别人一生下来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然后也跟着上学、中学，最后出国也跟着出国啊，最后一毕业找了工作，结婚生孩子，我们就当爸爸妈妈了啊。孩子一长大，再一结婚，我们就当爷爷奶奶了，这辈子就过了。那这就是活着干什么呢？从来没想。而且有时候吧，你心里空了怎么办呢？拼命用身外的功名利禄去填啊，房子要买高级房子，家具买高级家具，汽车买高级车，你没那么多钱怎么办？那拼命去打工嘛，忙着自己都没办法享受自己的房子，享受自己的家具，那你没有钱你买差一点的嘛。哎，就觉得好，我有这好东西，我这就买，实际根本满足不了啊。你想你再有钱怎么样， 你就一百辆车，你一天不就开一辆车，对不对？你再多的房子，再多的床，不是就睡一张床吗？那床再好，就能保证你能够安眠吗？你会发现，这些人生的最根本的需要，绝对不是物质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就拼命去填，功名的外边的东西去填，填也填不满。所以这样一个线断了以后，人生的问大问题就出来了，很大的问题，个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第二，我们肉体要死亡。实际大家好好读《创世纪》，如果当初始祖亚当夏娃听了上帝的话，不吃分善恶树的果，而吃了生命树的果，他就这样永远活着。所以人的肉体的死亡是人犯罪的结果。当然，由于上帝的救赎，所以我们人肉体死亡以后是进入到与上帝的同在，但是人肉体的死亡的本身是人犯罪的一个结果。第三，更严重的，第二次的死亡，就是说人死了不是一切生命的结束。我昨天讲了，灵魂是离开肉体，灵魂是不会死。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当然，复活人不是光是一个灵体，是有体有灵的，项目都可以辨认。你说，哎，我们有一年，2001年还阿布库吉姆还在一起聚会的嘛，啊，认识谁谁啊，都全都知道了。那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三个门徒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在和摩西说，和主耶稣讲话的，是有外形的，也有身体的。不过那个时候就大家问，那个时候身体会怎么样？和师傅还让我戴老花眼镜吗？啊，腿不好了？绝对不会。上帝没有说将来会什么样，但是在讲了几个改变：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朽坏的变成不能朽坏的，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就这四个改变。你就知道当时我们整个复活的形象是最柔美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要复活，复活要接受主的审判。但是因着上帝是这样的公义，这样的圣洁，这样的光明，有罪的人是什么？黑暗的、污秽的，是不洁的。光明和黑暗不能够相通，圣洁和污秽不能够相通。所以当人的罪没有去掉，这些有罪的人就不能够与上帝和好，不能在一起。上帝见不得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也不敢见上帝，因为上帝光一照，把我们整个的污秽全部照出来，让我们无地自容。你看很多圣经里讲的大的先贤们，最后在一线路一看见上帝，他说：“祸在我要灭亡，我要死了。”为什么？看见万千之耶和华。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很污秽。所以有的牧道朋友讲：“哎，来天上帝给我显现一下马六星，那显现不得了呀，显现了就活不下去的，那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呀啊。”所以，但是有一批人，当他们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他们罪洗净以后，这一批人就可以重新成为上帝儿女，就会进到天堂。就这两部分，最后大审判完了，就是这个结局，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到大审判完，到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人的历史就结束了啊。所以人的历史不是老是循环的，是一条直线性的走，走到整个新天新地的到来，整个人的历史全部结束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当在天堂里还是在地狱的人，都是永永远远要一直活下去了，而且是有意识。那个痛苦和整个上帝的隔绝，和上帝的恩典的隔绝，和上帝的爱隔绝，那个痛苦是无以复加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走这条路，永远的沉沦，因为我们都是有罪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就在这儿啊。有人讲，你看看你们传福音就这样，一会儿讲上帝的爱啊，一会儿又讲地狱，啊，一会儿给一块糖吃，一会儿又给打一棍子，啊，软硬兼施，啊，就让你反正信了就不是啊，就真是这么可怕呀！如果不是这么可怕，我们的上帝不会付出这么样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啊，下面那有人说，那既然是这样，罪这么可怕，我干脆就自己救自己不就好了吗？不要再犯罪了，好不好？离恶向善行不行？没有办法，人自己没有办法离恶向善。因为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什么是奴仆？被奴役住了。罪成了奴隶主，我们成了奴隶。所谓奴隶，就是没有自由， 没有悖逆罪的自由，想不犯罪都不行，必须要犯罪。
有人是被金钱所捆绑，有人是名义所捆绑，有人被地位所捆绑，有人被社金所捆绑，总有被捆绑。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该做，偏偏要去做，做完以后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我们情况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这样的，就是被捆绑住，你没有自由了，所以人根本没办法自己救自己。所以你看，从这边由于人的这样一个特点，又看到了基督教的讲法，没有一个人可以靠你的所谓几件善行就可以见上帝了，因为你几件善行绝不能把你罪洗掉了，有罪的人就不能见上帝。所以不是像别的宗教讲，你只要行善，只要积德啊，最后你就可以上天了，不可以，人没办法自救。为什么？他从个人讲起了，从人的本性讲起了。那有人说，我们不能够从这里出来，上帝这么爱我们，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堕落下去吗？上帝能不能来个特秀大秀，算没有罪，通通全回来不就完了吗？上帝是爱我，上帝是爱，但是上帝又是公义的上帝，有原则的上帝。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讲，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有罪就说你我没罪，那上帝的原则性还上哪儿去了？绝对不可以。那怎么办？人自己不能从罪里出来，上帝又不能算有罪为无罪，难道人就一直堕落下去吗？不是。所以上帝有上帝的救法，上帝救法是什么？派他的独生爱子成为人的样子，来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本来他是没罪的，他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他替我们去死。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俗话吗？谁做了谁的替罪羊，有这句话没有？实际这话从哪儿？就从圣经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替世人替罪的羔羊，这就是一个法律概念。好，一个人因为犯了罪，他判了死刑，但是因着另外一个人愿意替他死，这个人也接受他的死，法院也同意啊，这个人死了，这个人就可以不死。这就是主耶稣来救我们，就这个办法，代赎，代我们去死了。所以，当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的基督来救我们，那么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就能把每一个人的罪洗净。在上帝的眼里看见，这个人是已经经过了耶稣的救赎了，已经是无罪了，无罪的人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就这个关系。所以你看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最后断气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儿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大家知道这幔子指的什么幔子吗？大家知道犹太人哈，他在敬拜上帝，他们有个圣殿，圣殿当然整个殿都是霍里哈，就是很圣洁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圣殿的后边有一个大的幔子，就是帘，就像这个像舞台那个幕似的哈，盖着把这个后边和前半部分开的。那后边这个小部分叫什么呢？至圣所，最圣洁的地方，霍利亚的霍利，这个地方是最圣洁的地方。有什么呢？有一个约柜，约柜里边有当初耶和华亲自写在石板上的十条诫命，都放在这里，还有别的东西。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圣洁，当初在出埃及的途中，就是耶和华经常在这个地方跟摩西面对面的说话，太神奇了，平常没人敢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牲口的血，祭牲口的血，进到这个幔子里向神代以色列人认罪。可大祭司也是罪人呐，他到了这么圣洁的地方，他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所以你们读利未记就会看见，大祭司专门有一个专门制定的一个大祭司的袍子，袍子的下摆上有装饰，什么装饰呢？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那为什么有铃铛呢？有的学者就在分析了，因为有铃铛嘛，那大祭司一走动，那铃铛就会响嘛，对不对？所以当大祭司进到这个幔子里边去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敢进去的，都在外边等着。可是大祭司死是活也不知道。
但如果一会儿听见铃铛，当然又响一下，一会儿又响一下，说明大祭司还动会儿的呢啊，没事。你说如果时间一长听不见铃铛响，那很可能大祭司就被击杀在耶和华的面前，那怎么办？根本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一个钩子，探到那墓里面去，想玩钩把大祭司钩住。就当人的罪没有解决以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这么样的可怕。那为什么说，那么这个幔子为什么不知道？好，谢谢。知道这个幔子就是自身所的幔子呢？因为圣经有解释啊，在这个希伯来书讲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你得看到，所以从希伯来书就知道，原来这个幔子一裂开，就是因为神的拯救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两个字是什么字？成了，对不对？成了，主耶稣没说完了。
完了，
神的救赎计划完成了，是这完成，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所以他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圣灵的面前，来到至圣所，因为这个幔子已经打开了，经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是什么？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讲福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别人在寻找一条路通向神，主耶稣说，我就是这条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你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没有人到耶和华上天父那里去。然后彼得也讲，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大家看见这个绝不是说基督教的排他呀，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有上帝，但是知道是知道，除非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借着耶稣的救恩，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你知道有神有上帝，但是你过不去，只有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是唯一一条把人和天联系起来的这样一条道路，就这么简单。所以这绝不是排他的问题，这是一个真理。所以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的罪，使他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天人之间唯一的桥梁和通路，折子没有第二条路，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绝不是基督教的排他，是因为只有基督教所敬拜的上帝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通向神的路，别的通过善行绝对过不去。所以今天这个时候我要给弟兄姊妹讲一句话，传福音拯救灵魂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千万不能去传那种成功福音，专门传信耶稣得世俗的好处的福音，那没有把福音讲到根本啊。比如说，哎，你看经济不好，你被那样糊了，赶快来信耶稣，你信耶稣一祷告，明天你给你好一工作，你现在身体不好，赶快来信耶稣，明天一祷告神就医治了，光讲这个不行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福音的根本。就这几年啊，一直有人跟我讲说，冯牧师，我的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完你讲的我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都信主好几年了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那信的是什么呀？我不是问他怎么信的，我问是怎么传的。当中我们弟兄姊妹当然可以根据每一个慕道朋友他的需要和不同的角度切进，这是对的，主耶稣也是这样说，对不对？对尼哥底母就直接讲，你人若不重生，你不能见上帝的国。但是对撒玛利亚的打水的不是说，你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但是可以不同的路径去接，但是你无论怎么从哪个地方进去，一定最后要把他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下面，让他要认罪悔改归向神。他得知道耶稣给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不让我们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带回一个永恒的生命。如果光讲得世俗的好处，他来教会就为了要得的，最后你让他要背十字架， 他觉得好像受骗上当。这种人你进来以后，他根本没办法去真正讨神的喜悦，因为完全想着自己。只有认识到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帮我们解决了死的问题，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永远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对上帝有感恩的心。无论我们在多大的逆境呢，我们都会感恩上帝，因为我们所处的逆境和整个上帝为我成就的事情，为我们要得到的那个永远的荣耀相比，它是不能相比。但如果没有这个对整个救恩的深刻的认识，我们遇到不满意，只要神没按照我们的意见去，哎，马上就开始埋怨，还是开始怀疑，这绝对不能讨上帝心。如果单单得世俗的好处，这个和拜菩萨有什么区别？不过我们的菩萨叫耶稣而已。这就整个没有进到福音的和根本上去，整个福音的和需要解决这种问题。那有人说，那讲罪他不愿意听，把他吓跑了怎么办？吓跑跑就跑呗。当然我们常福音不能讲那么简单啊，信不信？不信下地狱。详细的把他给他讲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给他讲清楚，他还要跑就跑呗。这么清楚，显而易见的问题都不接受，你都可以跑。但是他如果愿意追求生命的意义，愿意追求永恒，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千万不能够去想用福音的心去妥协，去满足，光讲好听的。只有我勇敢地把神的话语举起来，才能够真正把那些坐在黑暗中、坐在死荫中的人，真正让他们看见大光，能够把他们吸引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能专门去讨世人的欢喜，专门图世人的好听的。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千万要注意。好，这就是福音。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福音就是 good news， 好消息。为什么好消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只是实事求是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神也没让我们说违心的话，不是罪人说是罪，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就承认自己是愿意悔改而已，我们就能得到永恒的东西。这还不叫福音吗？这当然是福音。所以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如果上帝来到世界，就是要来惩罚罪恶，来惩罚罪人，我们谁能逃得过？没人可逃得过。但是上帝来是寻求罪人，来帮助罪人，来解救罪人。圣经还下边接着讲，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上帝独生子的名。你刚才怎么定罪，怎么又定罪呢？下边接着讲，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的罪就是在此。自己把自己罪就定了，本来我们就是罪人，对不对？坐在黑暗中，坐在死荫中，今天光照过来，生命过来了，我们就不接受光，不接受生命，那当然你还是坐在这里，坐在黑暗里，自己把自己的罪孽。上帝来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但如果你就是拒绝，上帝也同意你拒绝，但你就自己把自己罪就定了。主来的目的是要拯救我，所以圣经讲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从我们死了以后才开始，而是当一个人开始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永生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所以常常有慕道朋友问我说，冯老师，你也没死过，你怎么知道那么相信一定有永生？我的回答就是两点。第一，永生是耶和华上帝通过圣经来应许给我们，上帝绝不会说谎，他一定要兑现。第二，我已经开始来经历永生。为什么？当圣灵进去，我们整个人就开始变了，你开始经历到这个新的生命，就知道那不一定是不假啊，是这个永生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昨天我们有好几位觉知，那几位昨天你们的永生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命就已经开始，而且要存到永永远远的生命。而且这个信仰不是光是讲的死以后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把救恩讲的那么简单。信耶稣上天堂，不信下地狱，讲的那么简单。实际除了上天堂以外， 神希望我们在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要开始要改变，在世上要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要更多人借着我们的生命，他们能够认识上帝啊！所以这个是很要紧。所以今天只有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视死如归。刚才我不是念了那个墓志铭的吗？好的，死亡都是结束。实际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他根本就觉得死亡不是结束啊。一个很著名的圣经学者，最后他的这个墓碑上写的字是什么？靠着恩典得救，更新和修补以后再出来。所以这个死亡根本就不是肉体死亡，不是结束，来是一个更新的过程，将来我们以更荣美的形式能够展现在世上啊！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视死如归。有一次我的儿子才在十几岁，他说爸爸，我认为只有基督徒才懂得视死如归。哎，我想对啊，都讲视死如归，你归哪儿去啊？你根本不知道，只有基督徒归了，归哪儿去？归到天父哪里去了？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天父家里有很多的地方住住，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所以将来让我在哪儿，你们也在哪儿，我们将来归到天父那里去了，所以对死亡没有惧怕，真正的四十度。大家知道这个墓是谁的墓吗？张学良将军的墓，现在葬在夏威夷啊。我专门抽了前年去看了他的墓，非常的简朴，旁边还有几个就是华人的那个大的企业家那些墓哈，还没有信徒的，都是楼朝，就是那个楼房修的那个像庭院似的，那个气宇非常的磅礴啊。为什么他没有盼望？所以张学良将军的墓非常的简朴，而且一个十字架，上面的下面写着他和那个赵四小姐的名字，他们是合葬的。那这个简朴的墓旁边，就你发现这个树旁边就是一堵墙啊，墙上就写着他的墓志铭啊，这个墓碑。墓碑就是这个，我的宝藏，你能看得见吗？用中英文同时写的约翰福音的一段话，我给你们翻出来了。他这话是怎么写的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张学良将军他的墓碑上的话，我当时看了有非常的感动。这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有盼望的人。当一个人不怕死了，当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让他惧怕啊，人不怕死，以何惧之？死都不怕了，他也怕什么？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生命只是我们死亡，只是生命的形态的一个改变，而我们将来永远和神在一起。啊！所以我常常向神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能用我，就继续用我；当哪一天我不能为你做工了，你就把我接走。我不要成为家人的负担，也不要成为弟兄姊妹的负担，就跟你一起去了。你看这样的生命多好。这就自然就是没有忧虑的一生了，就不会因着你随着年龄的长大，哎，你开始忧虑啊、彷徨啊、苦闷啊、马上生命啊，中间根本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死亡是新开一扇门，到一个更丰盛和永远和上帝同在的地方。所以保罗也讲嘛，在两难之间，我宁可离世与主同住，因为更好的东西等着我。是这个信仰，不是单单的解决心理上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哈，真实的东西。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还说，我是世界的光，跟着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就是我们将来人生最终的归宿。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接受上帝，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耶稣的儿女，那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盼望。不仅将来永远和神在一起，将来上了天堂，永远和神在一起，而且今生几十年甚至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正有一个丰盛的平安喜乐的生命，这是别人羡慕的生命，不可能从世界得到的生命。所以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得到这样的生命吗？现在上面大家唱一首歌，
我们在
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能够进入他光明的国度，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耶稣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是他没要求过分，没让我们 要是我们做不到的地方，只要求我们承认，我们实事求是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今天就能够被